各位姊妹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满心的感恩，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纪念到主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但是荣耀的主要为我们复活。这一个奥秘，这一个真理，日光之上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是日光之下的人所常常不能明白。我常常想，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好像以为人只有一次的生，所以我们生的第一个动作，当我们眼睛打开看着世界，我们的手却是紧紧的握住。你看一个小孩来到这个人间，当他眼睛一张开的时候，好像我们注意到小手小拳头一定是握在那里，而这样的动作成为他整个人生的一个标志。日光之下的人生，我们正眼看世界，凡是世上看到的，越我们眼目的，让我们心动的，我们无不想把它抓在手里，把它占为己有。整个的人生，我放在中间，抓成为我们的标志。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完这样短暂的人生路，我们的眼睛闭上的时候，多数的人好像手也就不得不放开，不得不张开，因为你在世上抓到的没有一样可以被你带走。这样的人生似乎是一个生，其实我们知道那叫做死，因为一次的生，日光之下我们却进入永远的死。为什么这样的生带不来欢乐呢？我们几乎没有看见一个小孩来到世上是放声大笑来，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孩子笑都笑死，都是用啼哭用哭声来开始他的人生。因为这样的人生，圣经诚然告诉我们，是一个又苦又短的人生。因为他的灵已经从那一刻在亚当夏娃里面跟着我们的祖先得罪上帝，不要上帝的祖先，我们在罪里面而生，我们在罪里面而死，我们人在地上活着，好像有动作有气息，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与上帝的关系是隔绝的，是死亡的。这个状态从亚当夏娃那一刻不要神做神，自己想当神，就已经进入了死亡的状态。所以我们日光之下的人生好像是死，好像是生，却永远是一个死亡的状态。死亡就是痛苦，死亡就是忧虑，死亡就是伤害，死亡就是眼泪。死亡成为一把高悬在我们头上的利剑，成为笼罩我们人生的阴影，挥之不去，日光之下的人生。但是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日光之上的人生带给我们看见，竟然一次替我们死，却永远都在生命里面，完全跟我们的人生跟日光之下的规律是如此的不同。我常常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能够当时的人所看见的、所见证的，是这位荣耀的儿子，上帝的儿子，把他的手完全的张开，向世人宣告，让世人看见，我没有留下一样东西给我自己，我的手是全然放开的，我只愿意天父的旨意完全在我的身上。为着爱，为着他心头所爱的，为着他为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为着他在上帝面前所自我的认知，放手放下。哪里想到这个放手却带来全人的一条生路，这是跟日光之下的人生有何等何等的不同。一次替我们死，却把我们带进永远的生命里，让我们在他的形状上跟他联合，无论是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在他的生的形状上联合，但是其实这些也是要我们在他的死的形状上联合。因为唯有跟着他，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照，我们日光之下的人完全与他同死同埋葬同钉十字架，我们才得了一个日光之上的人生，是永远生命的人生，永生的人生。这一个奥秘，这一个真理，
本奇妙，彰显出上帝那极大的智慧。但是日光之下的人生，常常我们看没有看见基督的荣美，我们没有明白，没有抓住福音真理的核心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继续不断的用世上的法则，用世上的办法来寻找我们世上的道路，而这样的办法，这样的法则，却是不断不断的让我们再次在死亡的痛苦里面，在死亡的权势底下，我们翻腾，我们挣扎，甚至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头脑里面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是属神的儿女的，但是看到我们人生里面那种的张力从何而来，我反复思想，包括我自己直到如今在人生里面的一切的经历，我发现什么时候我们用世上的规律，用世上的办法，我们在抓的里面，我们正在死亡的气息里面。但是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我们就在生的里面。而放手的一个条件，正是刚刚我们在这里所唱的歌，我信，我信，越大的信心带来越大的放手，何等奇妙。我看到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他们听见我回家了，在那里快乐来开门，那我的女儿呢，常常就在那个沙发上面在那里跳，很高兴看见爸爸回来了。我走过去的时候，其实他有时候离我还有一段距离，他来不及他就扑过来。在那一刻我实在诧异一个孩子里面的信心，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说万一我接不住他呢，万一他掉在地上会怎么样。当一个孩子扑进他父母怀抱当中的时候，一个信心在那里正在让人感动，正在让人思想，一个 leap of faith， 一个信心的跳跃。我们信这位真实的上帝，我们生命的源头，因为有这种生命的关系，所以孩子会到处寻找他父母的怀抱，父母会去寻找他失落的孩子，因为生命的关系产生一种信心。地上的规则是人想尽办法要去知道，我们用人的智慧、人的聪明、人的知识，我们想尽办法去知道，其实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圣经雅各书在新约里面这样提醒我们，我们能知道吗？其实生命是什么呢？好像一片云雾，因为明天我们不知道，不要说明天，下一刻我们不知道，我们太多的不知道了，我们却以为知道。但是日光之上的人生，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但是却在这些不知道当中，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种奇妙的关系，我们感谢主，在荣耀的基督里面，他把上帝全备的真理带来，带到我们当中。刚刚在唱这首诗的时候，好像我们很熟悉，但是我反复在跟着一起唱的时候，忽然间注意到说，他保守我们是全备的。这个全备是上帝全备的保守，这个全备是我们所有的交托，全备的。有时候我们甚至自己还以为说我们这个交了，好像这个事情上帝知道，那个事情上帝不知道，好像这个事情需要他来管理，需要他来帮忙，需要他来成全，那些事情不需要他，我们自己可以办。这首诗歌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保守我们全然所交付给他，也是全然在保守我们，全然在成全我们，全然在维护我们，没有一样事情大到他会不知道，也没有一样事情小到不需要他知道。这位全备的上帝，在他全备的保守里面，让我们全备的交托于他，直到生命与他完全的联合。日光之上的人生，对于你我来说，再一次成为一个何等重要的题目。因为若是不常常思念上头的事， 我们很容易很自然的，我们就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就按地上的规律、地上的思想、地上的方法来行走，结果我们自己在更深的痛苦里面，在更深的叹息里面，因为死亡的气息、死亡的权势就在我们身上，可以有机会来作祟，可以有机会来毒害神的儿女。今天我们来一起交通这样一个题目，从抓住到放手。我们看见圣经也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我们感觉我们是信了主的，我们是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之王的，但是在余下的人生，在地上的岁月，我们总感觉有一种张力在我们生命里面，这种张力好像随时随地的发生。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如何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如何呢？我们心头所要的、所追寻的，跟我们的信仰如何呢？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一切？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有一种张力。如果我们再次看圣经，这一位划时代的上帝，划时代的工作，也找到了一位生命委身在他面前，把人类带进一个新的时代，叫做亚伯拉罕。我们今天也把他称为我们信心之父，我们愿意像他一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得蒙上帝喜悦的属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看见他的人生里面也并非是一蹴而就。我们读到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人类在这一章开始好像重新打开新的一页。神原初创造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上帝美好的预备里面，让他们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之间是毫无拦阻的。神称为他们的父，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这种生命的关系没有任何的隔阂。但是当人骄傲自大，在撒旦的诱惑底下，人以为自己可以来判断善恶，人以为自己可以像神一般聪明有智慧，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在犯罪堕落得罪神的里面，看见人能判断吗？人的判断是自我中心的，人的判断是别人都是错的，人的判断是我从来没有责任的。所以无论是亚当夏娃之间的推诿，或者是他们的儿女羡慕嫉妒仇恨，正是如今这个世界光景的写照。在痛苦黑暗里面，当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越往前越往后再读的时候，发现这个罪恶直到最后说这个罪恶滔天遍满全地。人在罪的权势底下，人在凶狠仇杀的权势底下，人在死亡的权势底下，直到创世纪十二章，上帝找到有一位愿意走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愿意人生有一个不一样的法则，就是上帝对他说，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放，如果不放我们无法离开。在地理上，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能离开吗？我们拥有的我们能离开吗？好像我们总觉得无法放啊，最简单的常常因为没有办法放，让我们连搬一个地方搬一个家都觉得是一件天大的难事，因为要放掉很多东西。一旦到搬家的时候，就感觉很多东西你没法带走，或者你那一刻惊觉那些你即使带走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很多人都同意，当他搬了家以后，车库里面可能那些搬家的箱子两年三年都不用打开。有人说只要你有东西两年不打开，基本已经代表这个东西完全没用。可能那些正是我们兴高采烈在 Black Friday 在那些大拍卖的时候，在那些大减价的时候去抢购来的，结果全部放在 garage 里面。所以当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王国，说只是你的地区， 上帝不单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呼召，也是对整个愿意做他儿女、做亚伯拉罕后裔的每一位的一个呼召。你离开吧，你放手吧，你跟我走一条属天的道路。这条道路背后有多少的祝福呢？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非常耳熟能详。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以为你离开是孤单的吗？没有想到将来有一群人跟着你一起走，看见这是一条生的道路，这是一条真正得神喜悦的道路，这是一条活路。所以一个大国，一个 great nation， 一大族的人会跟着你走。我要赐福给你，而且我必赐福给你。神的祝福正在我们的放手背后。我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们不能够让别人得福，是因为我们无法放。我们越放，不但我们自己得福，周遭的人、别人跟着我们一起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说，我来挺你，我来帮你，我来挺你出头。你以为你放你吃亏了吗？你以为你放你受损失了吗？你以为放好像你受委屈了吗？上帝说，有我在，有我在。我知道我是公义的神，我是最终结局的上帝。所以最后我们看见这个福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完完全全应验在那位真实的、真正的So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那位英文里面的独立的犹太人，知道这个称呼是指他们的弥赛亚亚伯拉罕真实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唯一独立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来了，使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呼召，所蒙的呼召里面，我们看见当第四节开始，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就出去了。那里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不但他去了，他的家族、他的亲人也跟着去。那一刻，这个罗德，你也可以说他也是凭着信心走，他也可以不走了，去了。罗德也与他同去。虽然这条路上走走停停，我们知道他们当初他们神从乌尔把他们叫出来，到了哈兰停顿一下，上帝再次来肯定、来确定、来呼召他们跟我走，再次起行。所以当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已经是到了75岁的高龄。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年龄，上帝的呼召我们听到的从不会太晚，只怕不肯绝不会太晚。我们起行了，我们跟着走了。那你说亚伯拉罕往前走，他的妻子上来，他的侄儿罗德，然后呢所有的人口跟着一起往神所指示的那个 Promised Land，那个应许之地，在地上用迦南地来表达。他们去了，他们也实在是到了，他们就到了迦南地。这段圣经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对我自己来讲，我在1989年，我在8月份离开中国，刚刚在一两个月以前，在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60事件。我虽然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工程师，好像跟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旁观者，不过这个事件也足以让一代的中国人那种心里面五味杂陈的感觉。所以八月当我离开中国去德国留学的时候，那个心是说不出的感觉。我记得那个时候坐着火车从北京出发，要坐7天8夜的火车到柏林。坐火车对我来说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是
车票比较便宜，
那个时候口袋里一共只有70马克，差不多和现在美金50美金。
我顺便问一下，我们出国带的钱少过50美金的会下手吗？哎呀，真有啊！我知道一些特别早年来的。
那，
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我觉得就是没有时差啊，7天8夜慢慢调过去了。这个，而且沿途还可以看到很多的风光。那个火车要穿越那个西伯利亚的这个草原，在那里长长人生，而且在火车上面好像有很多可以交谈的，可以看到很多风情。但是很难忘的就是当那个火车在内蒙那边，真的有一道叫国门，有一个巨大的那个好像一扇门一样，象征着你就离开了中国。那一刻心里面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在那个年代好像一只鸟飞出了笼子，我们要去寻找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人生的奋斗，我们人生的天地。另外一方面呢，那个年代真的也不知道哪年哪月还有机会再看到父母，再回到故乡。很多人好像走都是带着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好像一去就不复返那种感觉。当然那个心情很矛盾啊，实在很多人讲那个时候走出国门的也大概不太想。所以我到了德国以后发现中国人见面都互相说德文，这个我们很赞赏。那时候老师常常说，我们在学德文的时候老师说，你德文学到最高的境界就是做梦能够用德文来做。哎呀，所以很多人都在那里希望说有一天做梦是德文在那里，结果发现你做梦大概里面都还是中文。但是走出来了，从地上的角度来看，人生在这样的追寻里面，我相信你我今天大部分在这里的，可能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是的，我们曾经有过自己的梦想、理想、幻想，我们离开家乡漂洋过海，但是在地上我们走来走去。我到了德国，在当时的西柏林，那个时候柏林围墙还没有倒，西柏林的繁华，西柏林的灯红酒绿，对一个东方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的，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冲击。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无论北京、上海、深圳、珠海，大概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个五光十色，所以乍一下来到这个被称为是西方的橱窗，一个 shopping window 的这一个西柏林，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击在里面。但是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从8月到柏林，到了11月，我已经很深的感觉一件事，天下人间没有天堂。我们以为的在地上我们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能够抓到得到自己想要的，其实一个犯罪堕落的世界，我们在地上想要找天堂没有。终于在柏林的一个团契里面，一群基督徒的当中，我找到真正的家，神的家。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唯有上帝的家，你会看见那种爱，你会看见那种。我记得第一次走进柏林这个小小的团契，他们大部分人是越南华侨、香港华侨、广东从这个讲广东话为主的那些老华侨，人数也不多，大概只有20-30个人。我那个时候在学校的这个电线杆上面看到一个通知，一个通告说，在有一个柏林的华人基督徒团契，欢迎，如果是中国同学、华人同学，欢迎一起来。我看到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在这里还有这样一个基督徒的团契。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心里很渴望。那个时候在柏林华人不多，我很渴望能够在乡亲当中，能够在同胞当中，好像到了海外，真是感觉
到哪里去找那些熟悉的语言呢？找那些熟悉的跟自己一样文化的。特别是我看到那些基督徒的团体，心里面很感动，但是一走进去发现语言不太通，发现他们大部分是讲广东话，后来发现其实语言并不重要。哎呀，他们跟我握手啊，他们甚至给我 hug， 我一下子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从中国大陆背景出来，他们又不太容易适应那种拥抱的感觉，哇，一时好像这个鸡皮疙瘩都在那里。哎呀，然后他们又问说你叫什么，我说我叫顾佳，那你是基督徒？对，我说我是基督徒。哎呀，我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祷告很久，求神多带一些，你看我们当中姐妹比较多，我们求神多带一些弟兄来，神果然把你带来了。哎，我一想，原来忽然觉得原来我还挺重要啊，很有趣，是他们祷告的结果。那一刻我忽然间感觉好像好久好久，有爱吗？我们在过去那个环境里面，我们得到的教导，我们听到的就是地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被教导说你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被教导说彼此都不能信任。但是忽然间我看见这一群，他们替你着想，他们打电话给你，他们问你有什么样的需要。我忽然间感觉不是亲人，但是为什么比亲人更亲？我当然出于礼貌，我反复的向他们道谢，为了他们所给我的一些帮助。他们说不需要，我们能够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忽然间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跟地上的人际观，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观。一群是神的子民，一个神的家。我们可以来自五湖四海，可以来自完全不同的成长的环境和成长生长的背景，但是因为同有一位上帝，我们走到一起。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说，你来吧，你出来吧，不要再留在乌尔，不要再留在哈兰，走了去了。我在那里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也在侍奉上面也参与，甚至在讲台上也参与。但是我们以为我们进了迦南地，我们里面的真实的生命如何？那种张力好像常常会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实在感觉好像亚伯拉罕曾经经历到。我们在创世纪十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亚伯拉罕不但是出了乌尔，脱家带口出去，而且他的灵命也在成长。他进到迦南地以后，他到一个地方就住一座坛，就亲近神，就向神祷告。何等美好的灵性，何等美好的属灵的生活。迦南美地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脚下，他进来了，他到了。那你说他一站一站到了世界，到了伯特利，然后呢一直往南地，整个迦南差不多从北到南都踏遍了。哪里想到从十节开始我们就读到这样的经文，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罕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忽然间我们发现这个亚伯罕脚踏在迦南地，但是他的感觉就是这么办，这么大的饥荒，饥荒啊，我没法活，我要吃饭，我的家人要吃饭，我的牲畜他们要吃草，我怎么活命？这一位亚伯拉罕是曾经长途跋涉离开了乌尔，离开了哈兰的，怎么这一刻一转念就下埃及去了？下埃及去，我们都知道埃及在圣经里面所意味所预表的这个背后的内容内涵，一个抵挡神不要神，狂妄自大，法老自己像神一样。为什么一个离开了乌尔的人又这样轻易的就下埃及去？虽然他有很多的念头，有很多好像 excuse， 那你说他要在那里暂居， 这是上帝啊，对不起，现在我看看，既然这样，那我就走走看我的人，我的办法。反正我暂时去一下，我很快还是要回来的，我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我会回到应许之地的。不过现在我暂时想个办法，我暂时到埃及去避一下风头。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有一些 compromise， 有一些的妥协，甚至于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尽量的合理化。上帝啊，不能怪我们呢，因为这么大的挑战，这么大的难处，这么大的困难，遭遇饥荒，而且饥荒甚大，是可以去啊，我们自己迈开腿就走了。不过走来走去，结果这个亚伯拉罕就发现走出更大的问题来。将要到埃及，其实还没有进去就发现问题，忽然间发现老婆太漂亮了。好，那你说，哎呦，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突然间发现他连他的命都不保。埃及的世界本来就是这样，里面外面让你看见好像很吸引，哇，那里有粮食啊，那里你可以存活啊，那里可能有房子啊，那里，但是你还没有进去，你就要靠到它边上，那种杀气，那种寒气，那种陷阱，已经隐隐约约让你能感觉得到，这就是死亡的权势，死亡的气息。不必进到死亡里面，你稍微靠近已经闻得到了死亡的气息。他们就要伤我，却叫你存活。所以接下来你再读亚伯拉罕的话，哪里像一个这一段话？如果把这个撒来换成上帝，本来是非常合宜的。求你啊，求你啊，求你让我得平安，求你的让我的命因你得存活。这本来不是我们向上帝的祷告吗？结果把一个对上帝的祷告放在一个对人的恳求上面，求他的妻子，我现在求你，你不要再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妹，好让我因你得平安，我否则没有平安，好让我因你得存活，要不然我活不下去。然后他们继续不停地在往前走，已经闻到死亡的气息，还没有往后走，继续好像羊就进到狼群里面，好像羊就落到虎口里面，继续再往前走。当然你既然已经闻到气息了，干嘛还往前走，继续往前走。那事情果然就发生了，既然这个是你的妹妹，不是你的太太，那很好啊。这个还没有丈夫，那个法老，别人一讲，法老马上一个动作就把这个妇人就接到他的宫里面去。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往后面读，其实整个十二章我们会发现好像分成两半，前面一半是我们常常非常熟悉的，上帝你的呼召，你的祝福，我们跟着你，我们进迦南。但是真实的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好像也是我们的写照，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到了迦南地，却不知我们的脚步好像是正在往埃及的路上挪移。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有了日光之上的人生，但是呢，一想到日光之下好像里面的绿，那个从罪和死来的绿拖着我们，就是身不由己，就是明明已经闻到那个气息，我们脚还是没有停，直到完全成为法老的俘虏，成为法老的猎物。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是上帝自己出手，若不是上帝的动手，亚伯拉罕和他的全家完全完了。就这样最后不晓得怎样解决，一定老死在埃及，妻子成为法老的猎物。其实不要说他的妻子，整个亚伯是这样吗？包括罗德在内，全部都陷在埃及里面。表面看呢，法老还给了他一大堆的财物，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都很了解，既然这个女孩子她爸爸不在那里，哥哥就是一家之主啊。所以现在呢，法老因为这个你妹妹的缘故，所以呢把这个撒来取来，然后就送给亚伯拉罕一大笔的，其实就是聘礼。 那你告诉我们说，许许多多啊，牛羊啊，公驴啊，母驴啊，然后的财物啊，然后的仆人啊，婢女啊，全部给你。表面看亚伯拉罕真是不但活了，而且发财了，哇，真是这么丰盛啊！那我们再在后面读就知道了，从法老来的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的福，背后都是刀光剑影，都是祸。你发现法老送给他的那些财物，就叫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家；你发现亚伯拉罕送给他的那些仆人和婢女。我们知道那个夏甲圣经特别提到他是一个埃及人，这个埃及人怎么会到了亚伯拉罕的家呢？虽然圣经没有明讲，不过我们从这里很容易就联想到，就是从他那一世埃及那个法老所送给亚伯拉罕。如果你把所有从亚伯拉罕从法老来的以为都是一个很好的祝福带着，那么真的吗？表面看不出来，一段时间以后结果发现后面祸患连连了，亲人之间产生了这样大的分裂，甚至这个家被搞到天翻地覆不得安宁。圣经说只有神所赐的福才不加上忧虑，法老的财物拿不得，法老的馈赠，让我们真是需要在主面前被提醒。埃及不过是表面的光鲜亮丽，背后是什么？好像这个法老就是一个代表，以抢夺，以霸占，以自我中心，整个是一个埃及的代表，一个没有神，不要神，抵挡神，拒绝神的一个日光之下的人生，正是这种法老为代表的人生。而神的子民一不小心叫踏进了埃及，我们在这里仍然看见上帝的保守，神因为下来的缘故就降大灾给法老，结果竟然神的子民饱餐蒙羞。我们忽然间看见那个法老变得好像义正辞严，你这向我做了什么事呢？明明是你的妻子，怎么说是你的妹子？然后最后那里说，法老就吩咐人把这些人全部送走。送走是中文的翻译，好像很客气，让你客客气气走，其实就是 cast out， 就被赶走。一方面看见神的旨意是不能被拦阻，神要我们进迦南，我们自己的脚不肯进去，直到被法老赶回迦南，这是一个何等讽刺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背后，一方面也看见上帝的怜悯和保守。我们纵然失信，神永远可信。不过我们在自己的失信里面，我们在自己的自我主张里面，我们诚然要承担这些 consequence， 我们诚然要承担这些后果。但是在这一次的人生经历里面，实在感谢主，亚伯拉罕学到了一个功课。我想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不是不会犯错，而是在犯错里面，如果他看见了，他学到了，他是真正在灵里面成长，他是真正在主的里面又开始长进的，效法基督的样式。神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神不要他的子民一错再错。我们在这段圣经有时候联系到你我的人生，好像我们会感觉那种张力。一方面神的祝福和应许何等真实，特别是我们刚刚出信得救的时候，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天为我们开了，我们何等感恩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好像也感觉那个张力，也许你还没有笑多久，也许你还没有开心多久，忽然间我们的人生也一样，可能我们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可能我们遭遇了人生很大的挑战，可能忽然间我们发现了很大的困难，正像亚伯拉罕当时所遭遇到。曾几何时，好像我们觉得我们的灵性，我们在主的会堂里面，我们在主的家中，在会所里面，我们助谈，我们祷告，我们感觉跟主的关系何等亲密， 但是常常在我们的人生的某些时刻，忽然发现还是我们自己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我们在定规我们自己的脚步，我们在定规我们儿女的脚步，我们在构想我们自己的人生，而常常我们的脚步是在下埃及的路上，正像亚伯拉罕所经历到，曾几何时这么亚伯拉罕不是完全凭着信心在走吗？他离开了哈兰，离开了乌尔，都是凭着信往前走。信心让亚伯拉罕不看环境，只看神。我们今天从地理上就知道，要从乌尔到迦南，那是何等长的一段路啊！在当年这样没有任何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时候，拖家带口长途跋涉进到迦南，只有一个词，就是信心。我听从你的话，我信你的话。我虽然不知道我往哪里去，但是我信得过我的神，就出去了，完全按上帝的吩咐去行。这是一条上行之路，然后呢，跟着人生竟然是往下走，不但埃及在它的下方往下，也是在灵性上的一个往下。而越往下的这条路呢，虽然好像很快，你看那里马上说，好像眨眼间就到了埃及，因为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华人常常说从善像登山一样，叫从善如登的，但是从恶是如奔的，好像很快就到了，一下就滑到那里了。但是这一路，我们单单从亚伯拉罕突然间想到的那件事，就知道心里面开始不再有平安，慌了。平安从哪里来？看来看去只有我的妻子，那就牺牲你吧，牺牲你一个成全我们一家。丢出宝具吧，我的命比你更值钱，我的命比你更重要，求你让我存活，也不管他在不死活。怎么会想出这样的办法？我忽然间看见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就是要抓用地上的法子。上帝啊，不能怪我，我的牛羊要吃草，我们要存活，现在既然饥荒，看样子你不见你不在，那我就想我自己的办法，开始那个手就抓紧，我暂时去埃及一下。明明神叫他们到应许之地，到迦南地，一眨眼就完全忘记了那个吩咐，我就去埃及。我们是可以用人的办法，不过最终人会发现，昨天我们交通到这样的题目，一定是在虚空里面，你为自己所收据的，为自己所堆积的。我在柏林的时候有一件事对我很大的震撼，那个时候在柏林的华人到今天其实也差不多如此，不像在北美有很多发展的机会，那里大部分的华人要真正所谓的能够发财的，能够赚钱的，很多人不约而同想到去开餐馆，所以在那里开餐馆有很多博士啊，这个一大堆啊，物理博士、数学博士，到最后这个一方面开餐馆也比较容易拿到德国的居留，而且呢，这个开餐馆也确实，尤其是华人，几乎是这个 724， 这个一年365天，一天几乎是两个头，从炕头到炉头，从炉头到炕头，就这样没日没夜在那儿。然后呢，又加上偷税漏税，所以搞了半天呢，这个很多华人餐馆其实在那里还蛮赚钱，赚地上的钱。结果我那个时候呢，一方面自己是一个自费留学生，也是很辛苦啊。这个虽然学费有着落，但是呢，这个生活这个学费是学校给的，这个在德国基本上念研究所就不用花学费，那生活费用也是很贵啊。哎呀，就觉得压力很大，所以那时候呢，常常在一家中餐馆做 waiter 跑堂。哎呀，我还觉得不错，因为那家的餐馆呢是在柏林非常有名的一家餐馆，你打开柏林的 Yellow Page 网页，第一家介绍的就是那一家，在那个时候叫做北京餐馆，两层楼，在柏林最繁华那条 Kurfürstendamm， 那个是好像这个这个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这样，就是最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上，生意非常好，顾客盈门的。那我那个时候呢，这个做两个半天，礼拜五晚上，然后呢 礼拜六的晚上，两个晚上在那里帮忙做。哇，那时候觉得还不错，找到一个工作。在那里呢，其实做跑堂也没有什么，不给你钱的，不过就是拿小费。哎，我也觉得不错，收入也很好，时间也蛮灵活的。渐渐跟这个家比较熟了，这个开餐馆的老板和他的太太比较熟了。哦，开始心里面就生起羡慕，因为发现他们实在是赚了很多的钱。虽然每一次他们有两本账，只要税务局一来，哎呀，你看没赚什么钱呐、啊，所以一本明账，一本暗账，暗账里面啊，每天一看，一天都是顾客盈门啊，忙得不得了。当然，我们做跑堂就希望人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拿的小费也越多。不过那时候也注意到一件事，这个家实在讲真的没有快乐。一方面两夫妻争，其实人生就完全只有一个餐馆。这个餐馆已经开了二三十年，在那个地方，我们耳朵里听到的这两夫妻只要碰到一起，几乎没有互相好话，常常是争吵，有时候他们也不管有没有外人，就吵得什么脏话什么话都会骂，而且呢很累很辛苦，两人也都不能放手。这么大的生意，两层楼其实全赚了很多，但是两个人从来还是照样投在那个餐馆，那个老板呢就在后面厨房炒菜，那个太太呢就在前面那个这个 front desk 里面。哎呀，我有时也感觉他们真的是蛮辛苦。我说你们其实也可以这个小德国人常常会度个假啊，或者休息一下。我说你们这个就找一些人来帮忙啊，不用那样辛苦。哎呀，那小当你不晓得，我们就劳碌命，我们就是命苦，我们就这样。那我说你们这样呢有快乐吗？他们说有一个时刻蛮快乐。我说什么时候？他们说就是数钱的时候。哎呦，他说我们关了门啊，不晓得不是数钱的时候，还是蛮高兴的。那我就跟有天我突然问我说，那你们大概数钱最长时间数多久？他们想了半天，好像从来没有超过15分钟。然后我说那你好像也不太好了。他们想是啊，一天真的其实也就大概十几分钟是算蛮快乐的。我一边数啊，今天又赚了很多钱，但是好像也不长啊。然后数完钱就着急啊，哎呀，明天要开门啊，要进货啊，要这样那样。但是虽然这样的人生我其实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心里那种羡慕，哎呦，我常常想，哎呀，有一天如果我跟他换个位置就好了，哎呀，我将来的梦想，我能够当个老板，这个也不错。哎呀，我们这些学生在学校念得苦了半死，哎呀，将来好像还没有人家，你看这两个人都没念过什么书，现在赚那么多钱，羡慕吗？很容易有时候你看得很羡慕，直到有一天忽然间发生一件事，我一看那个他们两个进来脸色都不对了。以前他们两个进来不用讲，一个一定马上跑到厨房去，马上开锅，马上就这个好像很紧张一样，打仗一样。那天两个人进来，一个坐这个角落，一个坐那个角落，两个人都不讲话。因为我就觉得很反常，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太好问。后来下一次我去的时候，那个老板告诉我，他说我们家里他一讲就充满仇恨，他都是那个神经婆，就骂他太太。他说好好的，他说小张，我也不瞒你，我们家以前很多积蓄都不见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们以前呢很多钱，因为觉得没地方放，在德国一般都不放银行，因为放银行怕税务局知道，所以很多人呢有的要跑到瑞士，藏到那个瑞士银行，有些呢就是这个变换成金条，就觉得金子比较保值，好像现在很多中国大妈一样，就抢金啊，金子比较保值，那么就换了很多金条。但是金条拿了以后呢，发现也没地方放，那后来想就只能放在眼皮下面，就放在餐馆里面。那餐馆放哪里呢？被他们想出一个主意，放到埋到那个花盆底下去。他们觉得说这个花盆底下大概不会有一个小偷进来抱了一盆这个走，那种当然不是一般的花，就是那种常青的那种很大的花盆。他们的餐厅里面有不少这样一盆盆，靠着玻璃窗整个 decoration 这个装饰。那个老板后来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也藏了好几年，就那些花盆底下其实我们都放了很多金条，结果呢他说我们当然也忘了，时间一长，他说这个神经婆，他竟然一个礼拜以前突然间他想说，他发现因为有些树叶开始变黄， 既然说这既然这天下午比较没有客人哦，他说赶紧来，我们来重新打扫一下，换一些，把其中一些叶子黄的都换掉，叫那个几个工人帮忙一盆盆抬出去。他的先生又去买了一卡车，运过来重新装好。等到想起来，已经过了几天了。他说那天晚上也是，我们俩正在数钱，数到一半停下来，因为太太说完了，里面还有很多金条一起扔掉，莲花盆一起扔掉。结果后来的马上打电话去，后来德国人也帮忙找，德国人觉得奇怪，金条还有藏花盆底下，全收回来。但是呢，当然没办法找到，因为找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天。后来他们到柏林郊外那个堆垃圾的地方、堆垃圾的地方找不到，后来再到德国中部的时候，刚刚运去，堆的全德国的垃圾都堆在那里，也找不到，那几盆花怎么找不到？最后告诉他们说，很抱歉，没法找。他们从得到那个消息，两个人整个好像换了人一样，就你就发现整个好像活不下去了。他先生呢还好一点，过了几天慢慢好像也知道还要去炒菜。那个太太就完了，就一直坐在那个角落里。他每天也是到那个餐厅，就坐在那里。我中间有几次去，我看得有点眼神不对哈，就是这个好像自己跟自己说话，别人跟他说话不理任何人。但是自己好像口一直在动，哎，我想这个要出事情，怎么回事？果然差不多一个多月，这个太太从她的家的三楼就跳下去，跳楼自杀。那件事情在当时的柏林华人当中引起很大的震撼。我亲眼看见那个老板啊，带着他们家两个孩子，其实也不大，两个小孩，十几岁，两个孩子就把这个餐馆卖掉。那天走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小张，都是钱害的。”他说：“你别看这个神经婆，他那是过世了，他还是那个心是不晓得为什么那么仇恨。”他说：“这个神经婆，你别看他白天不讲话，晚上话可多，天天晚上跟我吵架。”他说：“都是你的错，为什么你去这个？”他说：“我当然说都是你的问题，你怎么好好的想起来要去换药？”那么两个就互相责备。他说：“你看，现在他倒好，一死了之，这个家也不要了，这些都不管了。”他说：“都是钱惹的祸。”那一刻，这句话好像当头棒喝，我忽然间人起个很大的震动。我在想，我之前何等羡慕，我怕不得有一天我跟他换过一次，我当这个老板多好。忽然间看见一个家庭家破人亡。地上的钱财其实常常有这种果效，一方面让人好像你的心吸引啊，日光之下让你感觉真是哇，你命都摆上去了，你的青春、你的汗水、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感，所有的你全部投进去。但是哪里想到啊，正像耶稣所说的那句话，人若赚了全世界但是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用什么来拿换生命？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我们以为在抓住里面我们能够走出一条路来。抓住的本质就是靠我，我就是神，我有聪明，我有智慧，我能判断，我能够计划打算设计。不过实在看见亚伯拉罕走不远，我们再次回顾那个路程，从迦南下埃及的路，他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就是看环境，当然我们人活在环境里面，我们需要注意观察环境，但是如果我们因为环境就主宰了我们的人生，这是本末的道理。如果让环境主宰我们的人生，今天我们真的是会下手。我们以前常常说多事之秋，你进入2014年，你就不叫，就发现不叫多事之秋，叫多事之春了，对不对？今年刚刚只过了几个月，多少事情啊！现在很多人自己住家里，常常一会儿坐出门了，一会儿飞来飞去哈。你小心啊，现在飞机很容易失联啊，因为那家伙现在还没找到，找了一个多月，然后船坐坐，整个船整船就翻掉了，就跟那个海滩那一模一样。然后一会儿这里地震了，一会儿那里出事。那美国的情形我相信各位更清楚， 我来美国22年，这个22年当中，你有没有感觉美国好像这几年像坐那个飞车一样，直接再往下掉？无论是他的灵性也好，他的影响力也好，他的社会治安也好，他的道德程度也好，是在讲20年以前那个时候，如果突然听到校园枪击了，突然间听到哪里出事，还是一个大新闻。现在你不会觉得那是叫新闻，因为已经叫旧太多了，几乎常常一会儿这里又死多少人，一会儿那里又烂枪扫射，一会儿又这样，一会儿又那样，难道不是吗？然后这个州那个州一个个通过同性恋的法案，连我们加州曾经是经过公投可以得出的结论，也可以照样把你推翻。那不是完全在这个光景里面，有时如果看环境，你发现有时候我真觉得怎么活呢？那我们也都不要出门了，出门干嘛？一会儿很容易现在发现这个概率好像越来越大。看环境，在亚伯拉罕心里面只有这两个结果，你留在迦南是死，你去到埃及其实也是死，因为地上本来就没有活路。如果我们看日光之下的时候，如果凭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大概也只有这两个字，就是忧虑。我们中国人常常把忧虑合理化，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一直想，哎呀，你就是远虑了很多，结果你近忧更多，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同意嘛。我们现在晚上睡不着，你现在到江苏去看看，好，这个所有的那些漂亮的海滩，大概躺在那里真正享受，几乎都是墨西哥人。奇怪哦，这个我最近看到那个资料，美国人60%的美国人，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是少过$800。我们当中如果谁在银行存款低于$800，你挥下手，我们真的向你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基本上我们管理员，哎呀，这几百块，这还了得？这行吗？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当然安全感是跟我们银行的存款连在一起。你别看帮你家割草的、整理院子的，好像都是墨西哥人，人家过来还真挺快乐哈。哇，他们工作完了，你家的漂亮的花园全是他们在欣赏哈。然后呢，欣赏完以后就跑到海滩躺在那，音乐放得很大，哎呦，真开心啊。那我们就不能说，哎呀，这些人怎么可以呢？怎么可以没有远虑呢？我们不但远虑，我们子子孙孙都想到了，孩子将来要去哪里呀、啊？将来孙子的学费、教育经费在哪里？我们全都想到了。我们越远虑越多，其实是。近忧难道不是更多吗？亚伯拉罕绞尽脑汁，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在想了，将来你去到那里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那样，然后睡不着，然后呢常常想出的办法，那种是其实真的叫做馊主意啊，丢卒保车，心存侥幸。你就说是我的妹妹吧，你就不要再称是我的妻子吧。明知道这样讲不是把你太太陷到巨大的危险里面，而且让你的妻子怎么来看待这个丈夫？面对危难，你怎么眨眼间就把我的生死、把我的安危置之度外？这种隐患何等深啊！其实我们最后在上帝面前真发现，如果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不要找别人，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曾经说好像将来无论是福是祸，是贫穷是富有，是疾病是健康，我们总在一起，马上眨眼间灰飞烟灭，只有我最重要。当然我想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可能还有一点心存侥幸，万一不发生，我先这个把这个事情谋虑一下，先想象一下，万一发生，那就对不起牺牲你，最好不要发生。那种苟且偷安，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整个心路里面，我们常常看见我们自己的成分，我们岂不也是这样？你越要抓住，常常是顾此失彼，我们以为解决一个问题，结果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我们以为好像转变一下，把事实稍微扭转一下，以为想保存信誉，结果其实失去了更多。我相信在那一刻上来的心是非常的受伤，一个做丈夫的 不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很轻易的把这个责任加在妻子的身上。什么能够让这个妻子赢得这个妻子的敬重，赢得这个妻子的尊重？你怎么来看待感情？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很容易有时候，昨天我们也讲过，短的跟长的我们分不清。我们明知道人间这个爱是长久的，我们从出生到年半年老发白，爱是我们人生里面不可或缺。但是常常我们今天把短的代替了长的。我在大陆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一谈恋爱，很实际，就是问很多女孩子，他们说我们要找的是高富帅。哎呦，我说你们高富帅，我们那个年代啊，女生要找的也姓高，叫高仓健。那是一个日本的电影明星，不过高仓健长得比我还样子不太好看啊，而且呢，饱经风霜，哇，脸上好像刀刻痕迹一样的。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是很多女孩子心里面的英雄，要对啊，我要找的一个丈夫，当然是要有肩膀的、有责任的。现在叫高富帅，就是这个看你的外表，看你有没有钱。男生当然也不傻，他们要找的叫白富美。对等的啊！我以前以为白富美是洗洁精的牌子。是。总而言之，这两个里面共同就是要有钱。明明我们都知道，那不是短的吗？钱你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了。很多人都了解，2008以后，很多人说以前那个退休计划叫做401K 好了，2008以后一下子那个 K 没了，就剩401了。你今天好像有很多股票啊，很多啊，你的上市公司啊，眨眼间突然间后面几个零就没了，一下就抹去了。我们不要长的，我们只要短的，结果是谁在受害呢？所以今天如果去看一看，很多年轻人在中国大陆已经有统计，越是80，现在90后有些也开始进入婚姻，但是他们的离婚率却远超过他们的父母辈。现在80后就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普遍的，他们现在出来一个词叫婚姻保鲜期，我觉得也很奇怪，以前肉有保鲜，鱼有保鲜，婚姻也有保鲜，多少？18个月，1年半。以前中国人还说有7年之痒，起码还得等7年以后才有点问题呢。18个月后，我说我冰箱里那个肉松还有20几个月，18个月就不保鲜了，不新鲜了。现在很多人说，既然这个驾照啊什么证件都有一个 expiration day， 为什么我们结婚证就没有个 expiration day？ 最好也加一个有效期哈，大概以后要有效期也就18个月。我们人以为自己可以来做主，我们产生了多少的问题啊？我们不能分辨长短。我们以为很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想要活命啊，生存啊，结果能够带来真正的快乐吗？带来了许多的痛苦。我想当亚伯拉罕拿到那一大笔法老给他财物的时候，他不会兴高采烈，哎呦我发财了，心里在滴血啊。这是我的妻子，我肩膀的妻子换来的，他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我的孩子将失去了他的妈妈，我失去了我心爱的妻子，这些钱能够换来他真正内心的幸福？而且刚刚我们已经提过，后面后患无穷。再一次，我相信好像亚伯拉罕重新需要思想，什么叫做离开，什么叫做放手，什么叫做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不是简单的，你从地理上离开了乌尔，然后你再去迦南，再去这个埃及啊。我觉得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信了主，当我们蒙恩得救了，当我们也来到神的家里面来聚会了，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搬迁，我们从地上的国度搬到了光明的国度里面去了。但是如果再仔细思想，到底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他是要我们真正活出天上的世界观。本地我常想很容易形成我们对地上价值的追求，本族是我们最先的在一群 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跟我们一样文化背景，在形成我们的思想，在形成我们的人际关系。当然附加就更清楚，一个孩子一出生最先接触的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人跟人之间这一切属地的，无论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人际，都是日光之下。神说来吧，离开吧，只有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再读到圣经末了，在希伯来书那卷书的时候，其实那个是讲到亚伯拉罕经过了这些的波折挫折经历之后，感谢主，这是亚伯拉罕真正在属灵里面的看见。亚伯拉罕有个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成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其实在这个当中就插入刚刚我们讲的这一段，他的失败。感谢神，神没有抓住我们的失败不放，神看见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在哪里站起来，我们的悔改，我们的前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之下这样告诉我们，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这句话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很奇怪，应许之地不就是应该我们待的地方吗？显然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地上的迦南也仍然只是一个预表，神要你到地上的迦南也不是你的永久之处，所以也不过只是一个 guest， 一个客人。我们曾几何时，特别几十年前，我们觉得来到美国好像就是我们的迦南之地，甚至很多人也抓住这个上帝，你因为要祝福你的子女儿女，所以呢，好，现在我们就去到全世界经济最繁荣的，军事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最大的，这个全世界人民都想要去的地方，好，我们就去了。上帝，这是你对你子民的祝福。亚伯拉罕终于明白了，就算来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但也仍然只是一个客居之地，他在那里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是住帐篷的。有一天这个帐篷要拆掉，因为真正的家，他开始明白，不但他也包括他的属灵的后裔，因为同一个应许，上帝不变的应许，是要我们去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天上的城，是最美的家乡，是永永远远在基督作为磐石、作为房角石、作为根基的这个属灵的家。这是上帝所经营、上帝所建造的，何等感恩！这是完全神为中心的、完全神做主的。只有在这个家里面，才是永不震动的国度、永不动摇的根基、永不拆毁的上帝之城。这段圣经这一次不但是亚伯拉罕整个生命的回顾，也成为我们今天思想。我们能放吗？我们读到亚伯拉罕圣经的描述，你发现他之后经过这一次去埃及的失败，感谢主，马上下一章十三章就看见亚伯拉罕开始学习操练。第一个，你提到当他们从埃及带回来那么多东西，不留在埃及，你带来了，结果那里说大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为什么这个事情在去埃及之前没有，下一趟埃及回来就出事了？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最重要的关系产生了问题，因为物质让关系产生问题。你看，这不是人间何等真实的写照吗？开始好像是底下的人，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开始争。争的本质什么？抓，每个人都想说我的地盘、我的牛、我的羊、我要吃的草、我的利益、我的好处。但是这里亚伯拉罕他开始人生有了一个全新的动作。亚伯拉罕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 关系关系。其实原文这里是弟兄，中文翻成骨肉，因为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当然这个词翻成骨肉也没有错。按照辈分，这两个人是兄弟，有时候在中文的背景很容易被理解是两个人是平辈，但是在亚伯拉罕的心里面，实在感觉我们是同盟一个恩召，我们就是兄弟。虽然他是他的叔叔，那个是他的侄儿，我们是骨肉。只有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关系，我们不能够让短的来影响我们长的。遍地在你眼前，请你离开我。我只要这个关系，我不要让钱财很破坏我们的关系。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你选，你挑，我退让，我完全接受，我只看重，因为我们是父母。我想这就是开始体会到天父的心，开始以神为他生命的中心。我们不可向左。我想其实这个词是在这个创世纪十三章六节常常需要在这个时代被提醒。如果放眼看那些人，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龚如心号称是亚洲最富有的富婆，香港的华茂集团的总裁，王永庆呢是台湾的经营之神，那这个呢旁边那个呢是澳门的赌王赌神，其实这个名单可以很长。如果你读一读这些家族的故事，常常发现很多出事就是因为这句话，因为财务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那个龚如心的官司好像听说到现在还在打，后来出来好几份遗嘱啊，这个那这些家呢，最近李嘉诚这个号称亚洲的首富，那最近做一个动作赶紧分家。记者采访说你为什么你人活得好好的先分家，他说我如果现在不分家来，两个儿子生意都没得做。地上的价值就让我们去收据啊，去抓啊，但是常常你在抓的里面，你看见多少关系被破裂，多少骨肉，多少兄弟戏墙，多少骨肉分离，真把我们害得好惨。很多时候不只是钱财，有时候包括对错，包括主导，包括面子、名啊、利啊、权啊。我们在一个日光之下的人生里面看见，无论在家庭、在婚姻、在亲子的关系，或者是在社会里面、在职场，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但是到底谁蒙福呢？亚伯拉罕放，哪里想到他放手，马上接下来那个圣经说，当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哇，我们再看一看这里出现那个直到永远。我们讲过，只要按照神的心意，那是存到永远。罗德那个存了多久？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让他选，他还真选了。哎呦，叔叔这么客气，我就当福气。他也不想想这个钱，这些财物，其实老实说，他是因为跟着他的叔叔出来才得那么多财物。本来一个他有多少东西呢？而且特别去一趟埃及，其实那一大笔东西本来是给亚伯拉罕的，大概罗德也分到了一些东西。你现在竟然跟你的叔叔这样，也不讲情面，然后呢，他就选约旦河以东的，那当然是一大片平原。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就越选越选，就选到索多玛去了，最后仍然是恋恋不舍，还是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因为地上只有死亡的气息，只有死亡的权势。索多玛表面看好像是在约旦河以东的平原上面，好像有很肥沃的土地，有牛羊可以吃的水草，有那些草原，好像亚伯拉罕选的，你不选的就是旷野 原就是沙漠，就是崇山峻岭。今天如果你到了以色列，你一定会感觉，为什么这个地方竟然叫做流奶与蜜之地？上帝好像跟我们地上想的不太一样哦。那里除了旷野，跟我们加州倒蛮像的哈。这个你往加州稍微往内陆一走，全是那种荒，那个沙漠。你到五号公路上，你看看两边常常是不毛之地。那你到了以色列，你实在感觉很类似这样的一个环境。当然，他们那里更加的很多高山啊，小小一个弹丸之地。但是今天一方面人类实在惊讶，就这个弹丸之地成为全世界农业大国，全世界花卉大国，全世界出口花卉最大的国家是谁？全世界粮食农业作物最厉害发达的就是谁？中国。我到了内蒙，到了一些比较边疆的地方，很多都是请以色列的农业专家在那里帮忙，也是很觉得很诧异，真奇妙，上帝啊，你的祝福。神说，当你既然现在有这个心意，你摸着我的心，神所赐的常常是完全超过人所能想象，而且是存到永远。我今天常常在想，除了神赐下圣灵内在提醒，除了神赐下圣言让我们可以读他的话，还有一样很奇妙，就是这一个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历史里面穿越从古到今，上帝的选民在那里好像是一个见证。无论你外面多少强敌压境，无论历史怎样的发展，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的存在和发展，就足以让世人看见这位伟大奇妙的上帝，好像一个见证，好像一个标杆，好像一个东西就摆在那里，你没有办法不在那个当中看见上帝自己的动手，上帝自己的作为。罗德第一次放手，抓到了一个属灵的原则。他的第二次放手，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看见亚伯拉罕的心，当他说你是我的骨肉，那个绝对不是一句客套话，绝对不是一时起念，绝对不是一次好了好了，我们这个息事宁人，我也不跟你吵了，这个反正我们是兄弟。当再一次考验领导，那个罗德呢，好像是自食其果，他搬搬搬就挪移挪移，到最后挪到索多玛去。那在那个打仗的年代，就发生了四个王跟五个王的征战，四王五王就让我们看见人间都是靠联盟，好像地上现在以前的这个华沙条约啊、北约啊、欧盟啊、这个东南亚联盟啊、东盟啊，好像每个人很容易嘛，这个我们势单力孤，那我们就联合起来，我们用人的办法，用政治联合体、意识形态的联盟，或者是军事的联盟，或者经济的联盟，大概就是那几种。当然这些联盟里面呢，当然也是各怀鬼胎，这是很多时候就想自己的利益，想自己的好处。那这个索多玛王呢，跟另外四个王，他们组成一个五王联盟，然后就跟对方四个王的联盟打起来，结果呢，五个王还打不过四个王，就全部被俘虏，连人带牲口带全部被杀的被杀，被掳的被掳。当然罗德也不能幸免，你既然是索多玛王底下的臣民，所以你的王被掳，整个罗德一家全部被俘。亚伯拉罕听见这件事情，有没有置身事外？你们想说，哇，那怎么办？或者罗德你报应到了，你看你那个时候这么不听话，你还跟我吵，你现在有什么好结果呢？你活该。没有，那你说亚伯拉罕连夜带着家丁，一共才300多人啊，竟然去救罗德。你是我的兄弟，我看重这个关系，你的痛你的难就是我的痛，就是我的难，连性命都不顾，靠什么？靠上帝。五个王连横都打不过他，正在兵强马壮，那个四王刚刚得胜，结果一战下来，打败了基大王的联盟，打败了四王联盟，把罗德救回来，当然连带那个索多玛王也跟着被救。 所以这里这一段对话就是所罗门王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人口给我，我还想当王的，钱财财物你拿去吧。其实这个话我们都知道有点不合情理了，按理来说在当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在亚伯拉罕是你的救命恩人，按理来说你都应该向亚伯拉罕称王称臣啊。所罗门王说，来，这个人口还是给我，那钱财当然你用命换来，钱拿去。亚伯拉罕明白了，我从法老手里拿了钱，害得我这样，而且从人得财物，让我的名，让我神的名放在哪里？亚伯拉罕对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负重。权力上我不是不能不拿，我不是不能拿，但是我更看重我的命，我的生命动作气息存留从耶和华来，我能够得胜也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我不算什么，我神的名重要，我神的名不能被人去遮盖去夸口，去让人的名超过神的名，免得你将来夸口说，哎呀，巴哈现在有这么多，都是当年我给他的。人很容易啊，明明其实你本来是应该给的。我们人何等狡诈，我们常常一转身就好像该的东西该给的马上变成，你看他这都因为我。亚伯拉罕再次放手，我不靠人。其实他这样做不单是钱财的拒绝，事实上也拒绝了一个同门。你知道在当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当年这种都是一个部落一个几个部落联合起来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现在你亚伯拉罕已经得罪了那个基大佬的联盟，那个四王联盟，你已经跟他开战了，他们将来一定要报复嘛。那你现在这个所多玛王代表的是五王联盟，这个五王现在你又说你什么东西我都跟你一刀两断，我一样都不拿，你不是跟这个联盟也切断关系了？那你将来四个王打来你孤立无援。我们人常常在人的办法里面，我们就拉关系啊，我们或者是找找看到谁能帮助我。这一次的放手让我们看见，我不再靠人，我不再靠人。其实依靠对我们可以意味很多。我们常常公司里面，可能我们就觉得，我们就维系在这个老板身上，看看他什么时候炒我们鱿鱼啊，看看他这个对他好一点啊，巴结他一点啊，或者是很多做股票就是，哎呀，就完全有人说现在的人一看脸色，大概就知道华尔街的股指在哪一点哈，兴高采烈大概是很高啊，这个脸色阴沉大概是已经掉下去。我们甚至很容易，中国大陆的背景我自己很了解，我一到好的场合全靠我自己，靠我啥都不靠，就靠我，就凭我。才干也好，金钱也好，工作也好，甚至于我们说靠的都是我的关系啊，我的家人啊，在大陆现在叫拼爹，看谁的爹厉害，看这个你爸是不是叫李刚，那些关系我们手仍然是抓得紧紧，我们觉得我们有底气，我们有依靠，唯独忘记依靠的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以前在西区那里牧养那个教会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UCLA 的学生，有一些是从 USC 过来，一个学生型的一个教会，我们从团契后来注册成立一个教会。我那时感觉最深的，很多父母来看望他们的孩子高兴而来，常常我去机场送他们的时候，很多父母老泪纵横跟我说，陆家，美国是我们伤心地，我再也不来。我才意识到，原来在美国不单是父母跟儿女，常常三代国住在一起，很严重的张力。儿女有很多埋怨，父母一段时间以后就感觉，我好像我这样来帮忙你，帮忙带孩子啊，帮忙做家务啊，减轻你们做儿女的负担啊，但是为什么还是要看脸色？为什么要听那些话？为什么很多时候这个张力很大？我记得那时候跟那些长辈分享，我说你们今天这么难过，我说我在读历史教科书的时候看到这个对联啊，写得很有意思。
在一千年以前，那时候中国是宋朝，皇帝的派了一个人，一个官到湖州去上任。湖州那个时候在浙江，不像今天好像别人不太听到了，只有杭州啊，只有温州啊。以前那个湖州是算是相当，这个湖州总督、湖州太守，那个是广的范围很大。结果那个太守上任第一天，刚好是农历大年三十，那么他就穿一个便服去微服私访，去看看老百姓过怎么样。结果呢，他在一家人家跟前就看到这副对联，上面说家有万金不为富，下面呢命该女子还是孤，那个横批叫做夫妻过年。哎，这个太守左看右看，他说这个对联写得不错，对仗工整，不过到底什么意思呢？他就敲门啊，给他开门一对老夫妻，白发苍苍，老两口也不晓得来的是太守，因为他穿一个便服。这个人就给这个太守说，愿闻其详啊，我在你们家门口看到这个对联写得不错，但是到底什么意思？万金不算富，五个孩子还是孤。一问老伯，一声长叹，他说其实这是我们家的写照，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一共有十个女儿，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女儿就一千斤，我们家就一万斤。那现在呢，小女儿都出嫁，所以我们有十个女婿，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女婿顶半个儿子，就算算有五个儿子。但是儿女众多有用吗？平时还是我们老两口，这些儿女都不管我们，他们都觉得自己家道艰难，自己有自己的事情。那平时我们自己这个两口自己过也就算，逢年过节实在是小孩子啊。所以过去呢，我们基本只有一年去一次，就是到了春节的时候，我们尽量想跟儿女在一起。但是哪里想到过去呢，都是这样高兴而去，叹息而归。因为在儿女那里呢，好像他们觉得添了一个碗，添了一个筷，哎呀，就嫌我们了，好像对他们已经是变成累赘，所以常常听到这些冷言冷语。所以今年呢，我们决定哪个家都不去，我们老两口自个过年，但是心有不甘啊，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对联，叫家有万金不为富，命该如此还是孤。结果这个太守，他叫文同啊，文章的文，同志的同。那个文同呢，听了以后呢，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因为在当时江浙这一带算是中国的鱼米之乡，好像老百姓物质上过得还可以，还不错，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十个孩子都不管自己的父母。所以这个文同回到他的太守府，左想右想，他就叫人说，现在把我的轿子抬去，把老两口抬到太守府，本太守跟他们一起吃年夜饭，跟他们一起过年。当然他也希望借这个来制造一个声势，所以敲锣打鼓就这样大造声势。结果老两口不去也不行了，才发现刚刚太守来过了，说太守请吃饭。那段写的很有意思，说结果呢，宴席摆开还没吃呢，十个儿女都来了，女儿女婿全跪在下面，吓死，哎呦，太守怎么能够劳动你呢，我们赶紧来接父母呢。都知道大事不妙了。一千年前啊，这个如果他自罪你吃不了兜着走，这叫不孝。哎呀，儿女想，哇，真的搞半天，那老爸老妈都认识习近平啊，还怎么不在一起吃饭啊。我跟那些长辈们说，我说你们今天很难过，其实如果翻开历史，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可能只是今天写这样对联的更多。我们人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的问题，也确实很多人际的关系里面，常常父母觉得儿女不太孝顺，儿女肯定觉得父母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这样那样。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再完全放在人的身上，我们知道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只有一位是不变，就是耶稣基督。人是可变失败，亚伯拉罕认定这个道理，所以哪里想到我们听到这里说这事以后，当亚伯拉罕这样做，
神在异象里面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站在人的地位，他会有点心里发虚啊，哎呀，现在我跟世王闹翻，现在我跟国王也不再结盟，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会大大的赏赐你。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人数得过来，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节经文我们一点不陌生，因为在罗马书我们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从这里从亚伯拉罕的经历看见，因信称义绝对不只是头脑里面，因信称义他的行动带出来，他信得过耶和华，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今天你我都是因着信被上帝称为义，但是这个信心不只是我们头脑里面一个任性，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放手。好像拿文米，我们都记得这一位老人家在摩亚地，丈夫死了，儿子死了，但是信的过程，他一个人都要回到伯利恒去。我们难以想象在当年一样路途遥远啊，一个孤老太再回去谁照顾你呢？他对两个媳妇说，你们是摩亚人，你们留下，我回去。信得过他的说，越信得过神，其实后面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常常是我们眼睛所未曾看见的。当我们再继续往前途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的，人生里面好像又发生一次软弱。刚刚我们讲过的夏甲这个祸害，好像从法老来的钱财造成的，然后呢，这个家呢，曾几何时好像有一个人帮忙，帮着帮着，连这个后裔在上帝面前等竟然没有啊，那个撒来就给他出一个主意。你就发现一方面好像亚伯拉罕变成，因为当年他心好像总觉得撒来，你看哇，这个我让你牺牲你就这样牺牲，所以呢，虽然最后神还是保全了，但是我欠你，我很亏欠。所以到一个程度啊，整个你发现这个婚姻里面，撒来已经好像变成一个主导，撒来就给他出一个主意，既然好像我们还没有后裔，那么这个婢女就这个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孩子。这个从埃及来的人，用人的办法、人的意识，好像我们以为可以来完成上帝的旨意，一个错误其实造成这个家何等的风波，我们都读到到最后呢，这个出主意的人自受其害，撒来后来苦得不行啊，哇，说这个现在你看他这个反了，现在我们的家里面这个他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好像我的地位到哪里，我的当然整个家里面本来是一夫一妻，应该按照上帝的心意你才有心意可言，一旦破坏了，用人的办法，无论你找什么样的借口，一定自受其害。但是我们在这里读到亚伯拉罕感动我们的，就是神的儿女不是不会犯错，是错了就改，因为神的话他听见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上一同承受残影，不能混杂，没有办法混杂，人意不能代替上帝的心意，人手也不能代替上帝的手，人也永远没有办法去成就上帝的公义。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夏甲有上帝去看顾，有上帝来掌管，但是亚伯拉罕你需要做的是听我的话，放再次放手。有时我们想也不容易啊，毕竟以实玛利也是他的孩子，但是亚伯拉罕能够清早起来，错了上帝我愿意改。我想这个背后好像常常是一个己，我们犯错其实还是那个己，还是那个我，信不过神，我的感觉，我的意见，我的想法，很多时候其实真的那个急好像表面可以有很多包装，但是背后会害我们害得好惨。 真的有时候我们怎么死的都不晓得。
有几吗？也有。
我其实听到张弟兄邀请说这个陆家你来我们这个退休会，哎呀，我一看这个刚好这个时间，感谢主available， 我就说好。哇，之后其实一直到这两天心里面就开始很多的，哎呀，我说怎么办？这个讲台，史弟兄也来，这个洪杰弟兄也来，梁弟兄、圣童弟兄，这些都是认识好多年，他们都是我的长辈。哎呀，我这样站在上面，哇，讲这里弟兄姊妹，哎呀，听了多少高深的道理，听过什么？哎呦，我昨天晚上真的半夜被圣灵责备，你想的越多，就是你的己越大，你在乎别人怎么想。如果你越这样想，你就在拦阻神的道。我常常想，我们很容易，甚至于好像我们是基督徒，好像我们做的传道，我们有时候仍然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别人怎么想我们。好，有时候我们讲完道，常常站在门口跟弟兄姊妹握手，好，常常就感谢主啊，哎呀，谢谢主，觉得你给我很大帮助。好，我们便说哪里哪里，有时候心里说这里这里。我自己真是太了解我们人其实何等可怜，何等可怜。这个其实是一个隐藏的祸害，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敌人。但是我想到这位基督，我们教会的主题说进到幔内瞻仰这位荣耀的基督，但是出到以外，这位基督是完全的 deny himself，虚己倒空自己，不再有己。萨拉出主意也是为己，夏甲的争吵也是在己里面，亚伯拉罕这个举动也是在己里面。但是当最后己放下，那你说当他这样行的时候，旁边的人看见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一个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The blessing of God， 我们看见了，你这样一次一次做，有神的保佑，有神的祝福在后面。其实神的祝福何等等不及要给他的儿女，是我们自己在拦阻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祝福，是我们自己在拦阻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们总以为我们脚可以比他快，我们总以为我们头脑可以比神聪明。但是感谢主，这位亚伯拉罕没有停下来，这条往迦南的路他还在走，是走到一个大考，一个 final exam， 好像一个生命里面经历到这一场的考试。在22章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这是亚伯拉罕等了100年了，等到100岁了，上帝你的旨意成就了，哈利路亚，我感谢你。从此好像亚伯拉罕，上帝讲的没错，你的儿子你都生了你所爱的。我们做父母的常常还能体会，我自己太能体会这句话。我是到了48岁得了我的女儿，所以呢，我真是觉得好像差不多半个亚伯拉罕才得了。哎呦，这个有时候对女儿的真的不能说没有一点偏心啊！到现在女儿都已经5岁，你说半夜会起来摸摸看有没有呼吸的，其实一点也偏心了。你都生了孩子，你只有这一个以撒，你所爱的，把他带到摩利亚地区，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去。这句经文我们很熟悉，不正是12章告诉我们的吗？你要离开本地本的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哪里想到这个指示的地是摩利亚山，是预备好祭物献上，完全给以撒，不是你的最爱吗？我想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角落，好像我们说上帝这个地方你不能碰，去他我都献给你没问题。通常儿女会成为我们好像最在意的，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命都可以给，但是儿女 上帝为我的计算，为我的打算。亚伯拉罕在那一刻，当他把手放开，清早起来，背上人，带着他的衣裳就往摩利亚去，没有迟疑，没有等待，没有借口。那个时候的信心真的是好像炉火纯青的信心。我们何等感恩，因为这个动作，今天很多神学家反复在思考。我读到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告诉我们，好像上帝在那一刻，亚伯拉罕啊，你真明白了，到底是哪一个独生的子被献上？是神自己所爱的，神的独生子为我们献在祭坛上被杀，不是以撒。但是亚伯拉罕啊，你这个举动好像直接参与到上帝的福音里面去，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你明白只有这样的放手才是活路啊！神放手，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死得这么痛苦，死得这么凄惨，死得这样的撕心裂肺，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神与他圣子在那一刻的分离，放手，却为我们人类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放手，我们才有活路。亚伯拉罕放手。感谢主，结果活路来了。当亚伯拉罕这样行，神说：“你进行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都生了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你注意这句话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前面很熟悉。这是亚伯拉罕之约，但是到这里怎么多了这一条呢？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因为仇敌他的作为就是抓，借着抓了我们死。而当亚伯拉罕这样行，反其道而行，感谢神，一个生命的路打开，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想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一段，好像四个词，我把它想想，英文大概真就是叫 fight， 那个旗就是 I， 那个 C， 这块招牌你到银行大概通常进去就看到黑点子。地上的银行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让你来放心，我们有 FDIC 的担保，你钱放在我们这儿很安全，安全吗？2008年忽然间很多银行倒闭，神说放下 FDIC， 真正能够靠只有不变的神，是他有不改变。我们越放手，神越动手，神的动手一定是祝福。愿我们眼目像亚伯拉罕一样，从地渐渐越来越往上看，他真正等候的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再次向你低头敬拜。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的余生能够不断的不断操练你放在我们里面，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认准你，从地不断的往上看，日光之上何等荣耀。上帝，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亲爱的主啊，你定义要祝福你的儿女，主，你也不但要祝福我们，也要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主，谢谢主，只有跟着你，效法你，在幔内真正遇见你，在营外切切的跟随你，我们才能够从地走到天。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儿女的身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